你的话是真理，若不是真理的灵领到我们进入真理，我们就没有法子明白真理。所以求你在这个时候借着你自己话引导我们明白你自己的话语。你的话是我们的生命，你的话是我们能力。愿你借着明白你自己话，叫你话成为我们的生命和能力。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你们的祖先没有告诉我这个 workshop 一定是这个解经的原则，不然的话我会把这个讲义带来，因为我把那个讲义已经印好了，中文印好，我只带着一本，我怕，因为我不知道他要我 workshop 讲什么，所以我带了不少的材料来，我想无论他讲什么都好，可是你这个讲义没有带来。或许这样子，或许以后回去我想把它寄给你们了。
好的。
在没有真实同你们研究以前，我就请你们看一点，好不好？研究圣经呢，最要紧的就是一定要叫做圣经的原则、圣经的背景、圣经的性质来研究，不然的话呢，就很容易有错解。这我就稍微提提啊，在没有我们真实研究以前，我举个例子吧啊，弟兄姊妹们，能不能告诉我，从人创造天地一直到现在，一共多少年了？啊？一共多少年？从创造天地到现在，若是你们有 Scofield Bible 这个 Bible 的当中啊，他有时候会告诉你这个多少年的，这个年龄是多少。所以有 Scofield Bible， 而且你们看过 Scofield Bible，Scofield Bible 告诉你多少年，主耶这个。真创造天地是在主前多少年？4004啊，他们说4004。那么这个问题呢，现在有许多人呢，就是感觉到有点问题。若是主创造世界在4004年以前，那么现在许多地质学所发现的，许多这个化石所发现的，告诉我们这个地球无论如何不止这么多年，人类在世界上也不止这么多年。若是主前4004年创造的，而是人创造人类的话，那么人类到现在一共多少年？不过是6000亿还不到，是不是啊？就是叫根据啊，在 California， 你们晓得 California 有一个叫 Science and Bible Research，就是根据他们所研究的，他们也不承认说人类在世界上不过是还不到6000年，那这不可能的。可是呢，你若是仔细查圣经的话，根据圣经表面上的记载，你不能不承认说这个数目是对的。我晓得在不信主的人当中，有人也会说这个问题。意思就是说，你们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创造天地不过是在大约6000年以前，这怎么可能的？那么我们有时候就不知道怎样回答他们了，是不是？那这些就是关于解经原则的问题。若是你懂得解经的原则的话，你就知道怎样回答，不然的话呢，真的无从回答起。事实上 Scofield 这个主前4004年人创造天地的话呢，这个话当然是有了问题。可是在 Scofield Bible 里面，他们为什么他们从那里得到那个数目4004？ 他们就根据圣经所写的啊，根据圣经所写的把它加起来，加起来。那你们看看圣经好吧，平常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以色列人去一节是主前1446，你加加1446，加加看啊，先把1446放在哪里，主前1446，主前1446呢，再要再加，要加上以色列人的，以色列人寄居外邦地方，就看他乡，一共多少年？你们记得吧？你们晓得吧？呀、yeah. ，啊，晓得吧？是48多少？四百三十年，所以加上430，好吧？431，拿这个呢？430，那么加上。那现在打开圣经了啊，430，创世纪12章，创世纪十二章，第4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亚伯兰到迦南，就是说神同他立约，是他75岁的时候，这是一个算法啊。以后这个地方我们再，那再加上75岁，那么看11章32节。这里告诉我们他了一共活了多少年，205岁，那么亚伯兰进迦南的时候是75岁，那么他了几岁是生亚伯兰，100多少岁，130岁，是不是？好，130岁加130，跟着我，有点麻烦啊，麻烦以后你才知道，或者 I'm driving 啊。好，看24节，11章24节，创世纪11章24节，拿活活到多少岁生他勒，生亚伯兰的爸爸，29岁，加29岁，22岁，不是22岁。22节，希罗活到几岁生拿活？30加30。20节，拉吾活到多少岁生希罗？20节，32加32，请。18节，法拉活到多少岁生拉胡？30再加30。16节，希伯活到34岁，向法拉加34。14节，撒拉活到30岁，向希伯，所加30。12节，亚夫撒活到35岁，生了撒拉。撒拉啊，所加35。10节，邪100岁生亚法撒，所加100岁。那么要看创世纪第5章。 创世纪第五章三十二岁，拿亚多少岁生邪和亚法？亚佛啊，五百加五百，二十八节，第五章二十八节，创世纪第五章二十八节。拉玛活到一百八十二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拿亚，说加一百八十二。二十五节，马图萨拉活到一百八十七岁，生了拉玛，加一百八十七。二十一节，第五章二十一节，以诺活到六十五岁，生了马图萨拉，加六十五。十八节，亚历活到一百六十二，加一百六十二。十五节，马勒列活到六十五岁，生亚历，加六十五。十二节，该男活到七十岁，生了马勒列，加七十。第九节，以诺斯活到九十岁，生了该男，加九十。第六节，沙特活到一百五零五岁，生了以诺斯，加上一百零五岁。第五章第三节，亚当活到一百三岁，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沙特，说加一百三岁，这样子加起来一共多少？那个人的 math 好，快点。啊，从1446加起来，1446是以色列人缺一阶的年龄，年代。
减呢？
啊？
减。
加上去，一定要加上去。
哦。
加上去，你知道祖先多少年了？4659，对不对呀？还有另外一个人称吗？
3957，
是不是有两个人才去有957啊？还有另外一个？那我应该请你坐飞机了，有那多少？3757。换句话说呢，大概四千年，有一个道理在那里。因为你仔细看他们计算年龄呢，大概现在有至少有三四个总数都不对的。无论如何，我们晓得，叫我们这样子算法的话，那平常他们这么算法呢，就叫我们现在这样子算法算出来的，啊，算出来的。那么这样子无论如何算来算去的话，创造天地只在主前四千年左右。那么这件事情是个问题了，因为叫我们现在说有点知识的话，这个是不可能的。那么到底是怎么样呢？是不是圣经错呢？圣经不会错，那么科学所发现的这些是不是事实呢？也是事实。那我们怎样来妥协这件事情啊？怎样来和解这件事情？是吧？
那在这里就说要懂得解析圣经的原则，解析圣经，圣经解析圣经，你一定要根据圣经自己的字典啊。若是你们念过后面的这个诗啊，后面这个希腊文的诗，你就知道后面的诗你不能用别的希腊文的字典来查他的字，你要用他自己的字典来查他的字。念后面的这个后面的诗啊，你一定要用后面的这个 Greek dictionary， 那么你能查得到他的意思。圣经有他自己的字典，圣经有他自己的背景，圣经有他自己的性质。那在这一点，你就讲到这个圣经，这就讲到圣经的背景的问题。上一次我在波士顿的时候，有一个姊妹，那个姊妹问我一个问题啊，是我一生以来第一次有这么一个姊妹能问我这个问题，我很欣赏。我说姊妹，你还是第一个人问我这个问题。她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刚才我已经提过了啊，提过了。我相信恐怕弟兄姊妹没有留意到。你们回到创世纪看第十一章。创世纪十一章26节，我念了以后，那你们想问题在什么地方，好不好？创世纪十一章26节，我念了以后啊，你们会想想看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塔拉活到70岁，生了亚伯兰、挪亚、哈兰。这里告诉我们说，塔拉什么时候生亚伯兰？70岁。32节，塔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12章第4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居。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纪多少岁？75岁。那怎么说的？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说，塔拉什么时候生亚伯兰？70岁。可等到圣经又告诉我们是塔拉死的时候是205岁。那么塔拉死了以后，亚伯兰进迦南的时候，亚伯兰是多少岁？那怎么讲呢？啊，那当然这里你不能，你理论是说不说圣经摩登嘛，也要说圣经摩登了，是不是？并且摩登这么厉害，就是这个几句嘛，上几句这么说，下几句这么说。上几句说塔拉70岁的时候生亚伯兰，底下说亚伯兰这个塔拉死的时候啊，塔拉死的时候亚伯兰是多少岁？75岁。你看这么说，你说圣经没有摩登，怎么说没有摩登？明明摩登呗。这个不能这么说，这个不能说这么说啊。你看看《使徒行传》7章4节，把你的提议也打倒了。《使徒行传》7章4节，第7章第4节，他就离开加拉底人 4, 他就离开加拉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掉以后，神就是他从那里啊，很清楚说。他亚伯兰进迦南的时候是在他的父亲死了以后。那在这里就是说这点啊，因为这个姊妹这样子问了以后，我就感觉到有这个需要。事实有时候呢，我感觉到不需要告诉弟兄姊妹们，因为免得麻烦他们。既然哪个姊妹这么问了以后啊，我才想应该告诉弟兄姊妹。那么这个弟兄姊妹们，那些从查经班里面的弟兄姊妹们，在波士顿有问题的话呢，我怕在你们当中也会有问题。这个就是说，你要晓懂得圣经写这个什么家谱的一个原则是什么。 圣经下家谱并不是为了家谱而下家谱，圣经下家谱就是要告诉我们说弥赛亚的心是怎么样，弥赛亚那个 line 你懂吗？啊，他并不是为了为了家谱而下家谱，他下家谱是为了弥赛亚的心怎么样啊，叫我们看见弥赛亚从亚当下来，第一个亚当没合的亚当，弥赛亚是从大卫的后裔弥出来的，大卫当然是从亚当出下来的，是不是？所以家谱的原因是为弥赛亚写的，那这点你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你能看得出来，那个家谱当然你们一看就知道，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家谱，明明告诉我们说这个家谱写家谱是为弥赛亚而写的，为耶稣基督而写的，并不是为家谱而有家谱。他的写法怎么样呢？那比方在这里11:26，他拿活了活到70岁，生了亚伯兰拿活，他来。我请问你，到底谁是长子啊？亚伯兰是长子呢，还是拿活长子，还是哈兰长子？啊？看这里的事实，我们知道亚伯兰是小儿子。因为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亚伯拉罕还没有孩子，他的兄弟有了孩子了，是不是？罗德的爸爸并且已经去世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是他来的第三个儿子，可是为什么圣经把他圣经记载的时候，他来70岁的时候生了亚伯拉罕、拿俄、哈兰，那这个记载的格式是这样子，当他记载一个人的时候记载一个人的生平的时候，他把他的生第一儿子的年龄写出来以后呢，不是第一儿子的名字，因为第一名字没有儿子名字是没有什么用啊，他就把那个弥赛亚那条线上的人的名字放在哪里，亚伯兰当然是弥赛亚线里面的一个人，所以拿俄哈兰不是要紧的，要紧的是亚伯兰。可是呢，他呢什么时候开始生儿子的呢？哪个是什么时候？70岁。所以呢，他来七十岁的时候，意思说他来70岁的时候开始养孩子，开始生孩子，开始有孩子。那么孩子谁呢？就这几个人，这几个人哪一个是最要紧的？亚伯兰最要紧，所以把亚伯兰放在头上，懂吗？那这是你说为什么有这样子，这个就叫圣经的格式，格式就是如此。那你再看到挪亚50岁生谁？第5章创世纪第5章32节，挪亚50岁生谁？善、汉、亚伯。那么谁是大儿子啊？应该谁是大儿子？善，是不是？因为在这里明明说拿亚50岁生了闪、汉、亚弗，我们平常一念里以为闪一定是大儿子。好，你看念创世纪第10章家谱里面谁先？家谱里面谁先？亚弗。那你看第10章你也懂得，第10章这个记载啊，不是讲弥赛亚的起因了。你看见吗？第10章说，个人呢，按照他们的支派列国，个人随着他们的种族、方言、所住的地图、邦国、分国，那这是讲普通的历史了，不是讲弥赛亚的历史。所以在普通的历史里面呢，把那次数拿出来了，谁是老大哥啊？亚弗，第二呢，第三个呢，神。那在这个15节，不是15节，让我看啊，是在21节，你要注意这个翻译啊。他这么说，他说亚弗的什么的哥哥，那这个的字放在里放坏了，那么也不能够怪他们翻译圣经的人不懂啊。原来你看英文有谁有英文吗？我这里英文，我把英文念给你们听哈。 创世纪第四章，二十一节，你也听啊。Unto Shem also, the father of all the children of Abel.
Abel.
Now, the brother of Japheth the elder. The brother of Japheth the elder. Even to him were children born. The brother of Japheth the elder. 这个 the elder modify what?
Japheth
不是说亚弗的哥哥，亚弗是谁啊？是哥哥，是老大，是老大啊！应该是这样子呢，中文应该翻译这样子：亚弗老大，哈，亚弗老大，然后看啊，亚弗老大，亚弗老。亚弗老大，老大，等亚弗 ，comma， 老大 ，comma， 的兄弟闪，应该这样子翻译。亚弗老大的兄弟闪是西伯的祖宗，也他也生了儿子。那这个也不能怪用，这个翻译是当时想啊，当时因为他们为什么是翻译的人呢？受了这个第。是了上面的第五章的这个记载说，拿亚五百岁生了闪、汉、亚弗，所以他们就在这里面，这个 elder 在这里啊，是什么意思呢？啊，他想想一定是指的说是这个亚弗的哥哥闪，可是这个原文不是说的哥哥啊，原文特别告诉我们说亚弗是老大哈，亚弗是老大 ，the elder。他的亚弗老大的兄弟闪，他也生了儿子等等，所以在这里这一次告诉我们说，闪什么时候生的？是不是拿亚五百岁生的？不是了，啊，不是了。拿亚五百岁的时候生谁？是谁？亚弗。对吧？那么为什么把这个亚弗放在没了啊？我不懂啊，一定有，也有一定有道理在那里。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了，这样子一来的话，根据这两件事实摆在我们前面啊，创世纪第五章和第十一章所记载的年龄，你若是光是根据说谁生谁这样子算法的话呢，那就永远算不到准确的数目啊。所以有人若是有人问你说，从创造天地到现我就是从创造人，从创造亚当到现在多少年的最聪明的办法怎么说啊？最聪明的办法怎么说啊？哎，那你上当了四千多年啊？也不要说以前，就不晓得最聪明的回答就不晓得，因为事实不晓得嘛，懂吗？事实不晓得嘛。我叫我想啊，恐怕若是弟兄姊妹们有功夫的话，去试试看。叫我想，恐怕把每一个人的总数的总年数啊，把它减半加起来，恐怕差不多了，懂吗？这个当然是很不准确的了。不过你比那个4004年总准确的多。大概人类到现在的恐怕总数是10000年左右，这个。再加上的那个科学和圣经的研究会啊，他们叫他们看法呢，恐怕人类是在祖前7000年左右这样子创造的。人类神创造人类是祖前7000年左右。无论如何呢，神创造人类并不是4004年，以那个算法，offset 的算法是很非常不准确的啊。他的算法就是根据表面的算法，没有根据。我们一定要根据圣经自己的情形来解释圣经，你们有没有问题？懂不懂啊？了解不了解？我为什么提的这一点，就叫你们看见说有许多地方解释圣经啊，不能根据我们，因为现在是这个一点，这一点就是我最反对的， 许多写圣经的、写圣经怎样解释圣经，或者释经学解释圣经的方法，他们常是这么说：我们一定要根据社会上所能了解的意义来解释圣经。啊，这样子的说法是大错的，大错的。你不要说圣经，就是后面的诗你也不能这么说。你不能说用普通的，我们不能说你可以用新约的希腊文的字典来查后面的字。若是有人这么说的话，我们就晓得他那个人为就未行，圣经也是如此。所以为这个缘故啊，比方说我常常提的这个永生两个字啊，永生两个字，那有许多人真可怜，有许多人在那里解释永生两个字啊，就当我常感觉到他们把什么字典在那里解释圣经的永生，你晓得吗？特别是有些教会里面的人，他们把这个殡仪馆的意义啊，永生的意义来解释圣经。殡仪馆你晓得吧？殡仪馆，特别是中国人呢，或者送花啦，或者送这个对联啦，常这么说：某某人千古，也有人写某某人永生呢、啊，永生，什么意思呢？意思某某人上西天了。那么有许多人把这个意义啊来解释圣经里面永生，相信耶稣什么？相信耶稣生而不加息嘛，就是他是上天。啊，当然基督徒不会说上西天了。相信耶稣什么？相信耶稣得救，得永生。得永生什么意思？就是相信耶稣得以上天，懂吗？那永生是不是上天的意思啊？恐怕有些弟兄姊妹，恐怕你们有点奇怪了。那这样说起来，相信耶稣不上天还做什么？相信耶稣不是说相信耶稣，那么我们就得上天。相信上天是我们得了什么以后才得了这个资格才能上天。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得哪个资格？得哪个资格是什么？永生。有了永生，天的你是神的孩子，天堂是你的家，谁都不能拦阻你回家。你若是没有哪个永生的话，你就没有法子可以上天。我们的说法是这样子的说法，是不是？所以永生两个字什么意思呢？事实若是我们只要忘记了殡仪馆的解释的话呢，平常就是很容易解释永远，生是生命，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那么谁有永远的生命呢？你没有，我也没有。世界上有动物的生命，有植物的生命，但这一切生命都不是永远的，是不是？只有谁的生命是永远的？啊，神的生命是永远的，所以得永生就得神的生命，那是很简单的嘛。不知道为什么不、啊、我从前年纪小的时候听别人讲道的时候，他们都这么说的：相信耶稣上天堂，相信耶稣上天堂。所以把这个真理你看解释的多么错误。相信耶稣并不是得上天堂，相信耶稣得神的生命。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说：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什么叫信他名的人？就接受他，接受耶稣。为什么要接受耶稣？因为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说，这个生命是在那里啊，这个生命在那里啊，在基督耶稣里。那你们做哥伦布道工作，这节圣经常用的，是不是？叫人接受耶稣。为什么接受耶稣这么重要？因为生命是在他里面。罪的公家是什么？就是死。唯有神的什么恩师，中文翻的太文雅了，事实就是神的礼物，英文叫 gift， a gift of God。 恩师当然也可以了，但礼物更清楚了，是不是？不要你钱买的，送给你的神的礼物是什么？神的礼物是什么？是永生，是吧？但那个永生是在哪里？在基督耶稣里，那是永生。那还是很清楚。当然了，你要神的生命，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有神的生命，因为主耶稣基督根本是神的生命丰盛将士。那所以就这个就是说，解析圣经一定要根据圣经自己的意义、背景、文化、性质来解释，好吧？你若这样子说的话呢，那我就有另外一个问题来了。你们看看啊，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九节， 二十九章十九章，对不起，十九章二十九节，你们念了以后，你们有没有问题？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永生是神的生命，这个人的生命是神的礼物，不要你付价钱的，你只要接受就是你的。事实一个基督徒是不是基督徒，就是谁，他有没有神的生命在他里面。为什么个弟兄姊妹们，你们在这个假期的时候不去到外面去玩，愿意到这里来研究圣经啊？有人曾想想你们这种傻瓜，一年一天到晚念书，这个请这个假期的时候不去舒服一下，享受一下，去什么去旅去一天，在那里念念圣经，你们这些人都是傻瓜，大傻瓜。可是我知道你们不是傻瓜，为什么？因为你们有一点东西在那里，他们没有，所以他们会感觉到你傻瓜。你们有那个东西在那里，所以你们不感觉到傻瓜。那个就是神的生命啊，神的生命。可是你念十九章二十九节有没有问题？有问题，什么问题？那么怎么跟踪你怎么样？才怎么样？那么不是啊，二十九节，才神就永生，看见吗？呀，这是换句话说，我们都知道得永生是没有条件的，可在这里告诉我们得永生是要怎么样？有条件，并且这个条件非常严格的啊，那到底怎么样？得永生要条件，有条件还是没有条件？那这有这个问题了，是不是啊？这个怎么说呢？明明说是神的礼物，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明明说信的人得永生，可是在这里说你要付上代价，你要付上代价，那么你为神就永生，那这么说。看见吗？那当有这种问题在你前面的时候，那你怎么来应付？啊？那在这里呢？第二点啊，第二点，今天第二点你要记住，圣经的文字啊，因为是古文字，常是一个文一个字或者一个 term 一个术语，包含了几种意思的。你不好以为一个字就是一个意思，念圣经若是一个字就当为一个意思的话，那你永远念不出圣经的准确了啊。圣经一个顺语在那里，你要看这个顺语这个 term 有没有 more than one meanings more than one meaning 啊？那你在这里你看就知道了，这个永生从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从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那个永生当然是不同了，当然不同，因为那个明明说是礼物，那个明明说是你只要接受就能得到的，这里明明说有条件的，所以圣经没有什么冲突，说称为冲突的是我们自己想不通才有冲突，圣经从来没有不冲，从来没有冲突，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也是的，永生。在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永生，在这里也告诉我们永生，但是呢，这个永生可以有 more than one meaning 啊。那么呢，我们一看，这个永生到底什么意思？永生？那么呢，要看上下文了啊。这个上下文最宝贵的。有人常说，他说我不明白圣经，因为我不懂原文。我老是告诉弟兄姊妹们，原文是几次的，原文是几次的，要紧是上下文，要紧的是上下文啊。事实呢，在原文里面也不能告诉你说这个永生这里是这个意思，那里是那个意思，这个意思还是要上下文里面看出来的。好，你念上面一节，上面一节，底下一节，底下一节比较难明白一点，可是底下一节也给你一个意思。你二十八节，用二十八节、二十九节一起念，那你能看得出来这个永生指的什么？
做宝座。
呀，很清楚啊，是不是？做宝座，做宝座是什么意思啊？与基督一同做王。所以呢，很清楚，永生这两字。一个意思神的礼物，还有意思是什么？与基督一同作王， 啊，呀，与基督一同作王。那么这样子一来呢，你们就懂得啊，请你们记得啊，以后念圣经的时候，在新约里面，凡是有凡这个永生有条件的，那个永生指的什么？与基督一同作王。没有条件的呢，那是指的神的，是指的神的什么？用神的神的礼物，神的礼物啊。可是呢，我就略略的提提啊。事实这个永生两个字啊，在圣经里面有四个意思，我们现在知道了两个啊，一个是神的礼物，一个是什么与基督一同作王，还有一个意思呢，我请你看啊，约翰提耶稣约翰第一书第一章第二节，或者恐怕你们要把第一节第二节一起念，那么你能不能了解这生命第二节的这生命是指的谁说的？永远的生命啊，约翰第一书第一章第二节，有那永远的生命是指对谁说的？那这里很好，把生命两字翻译得很清清楚楚啊，永远的生命。第二节开始的是这生命，以后呢再清楚说这永远生命，这指对谁？主耶稣，很清楚，是不是？好，第五章更清楚了，第五章二十节，这节圣经很好，这圣经告诉我主耶稣基督是谁？主耶稣基督是谁啊？真神也是永生，好不好啊？很好，这句圣经啊，可以告诉耶和华基督会的人，你们怎么来解释自己的圣经？这里很清楚，耶稣基督他是真真神，他也是永生。还有一个意思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五十节，约翰福音十二章五十节，啊，
命令，
耶，什么命令是什么？神的，神的话，神的话也是永生。所以呢，我举个例子啊，以后凡是看见《圣新约》里面的恩惠这两个字，或者恩典这两个字，那么要想想看。这个恩典是指的哪一方面的恩典啊？平常的我们看见恩惠恩典，我们就想恩惠嘛，就是神的恩惠，从来没有去想想看这个恩惠恩典用的这个地方是指的哪一方面的。因为恩惠恩典这一个 term 有好几个意义，那这在这些地方啊，有时候就是说我们懂了以后念圣经才感觉到有味道啊，当你念到这个恩惠两个字时，哎，那就开始想，这里是对哪一方面的恩惠呢？是不是？那么你这样子一思想的话，你再上下文看，上下文对焦一下，你就能看出来啊，这个恩惠是指的神的哪一方面的特别的福分。好啊，这是我们的 introduction 啊，明天我们开始。哎，我们的时候已经快要到了，你们有没有问题？你们主持特别提醒我，他说叫我给你们也问问题。那你们查经班一定有问题的啦。那么现在不要钱可以问的，对呀。所以换句话说呢，今天我们这些问题啊，都是以在圣经自己帮我们解释了，是不是啊？只要我们懂得怎样去找， 我们找到解释很清楚、很简单的啊。所以圣经就是有这个好，他自己解释了自己啊。你越读圣经越看见了，这个圣经真是太奇妙。
还有一个问题，像那个启示录，他是那个对七个教会讲的。那每个教会说得圣旨，我必把什么什么得圣旨。当然对那个教会，还对所有的一切教会说得圣旨。
这样子，这个原则方面对一切得圣解说的。
对
啊，换句话说，那个七个教会啊，就是圣灵用当时的七个教会来给我们教会属灵的指导。所以在那个教会那。
人的生命跟圣灵有没有什么区别？
圣灵啊，当然了，当然。
我得了神的生命跟我得了圣灵，这两个上面有没有什么区别？
这两个是这样子，这两个你们晓得怎么样？我们认为得生命，
信
耶稣，信耶稣啊，是我信了。那么信了以后，怎么样？我用信能得生命呢？圣灵的工作，所以呀、啊，我昨天晚上有没有？是不是昨天晚上提过啊？礼拜以后，你牧师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惠恩典、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什么感动？这个圣灵感动什么？有许多人讲圣灵感动就感动弟兄姊妹们彼此相爱，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在那一节圣经里不是这个意思，在那一节圣经是耶稣的基督的恩惠，这个恩惠哪里来的呢？天父的慈爱里面出来的。恩惠是慈爱的表现，慈爱是看不见摸不到的，恩惠啊是给我们预备了，叫我们可以享受天父的慈爱。那但是哪个恩惠是客观的恩惠？怎么样能成为你主观的福分？要叫圣灵的感动，圣灵的交通。中文翻为感动，这个字很难翻，考验到你啊，是很难翻的一个字。所以有时候翻为感动，有时候翻为交通。换句话说，中文没有一个恰当的字，这个字就是说借着圣灵呢，能叫你的成为我的。
那媒介是
好啊，
媒介
就不知道了。媒介也不够好。换句话说就是耶稣恩典借着圣灵就成为我的，就这么一个动作，这叫做交通，不叫感动。所以一切属灵的恩典成为我主观的福分，都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就是这么一位神啊，他把客观的成为主观的，成为我们主观的。所以当你信耶稣的时候，怎么样你以为有生命？是的，你信。但当你信的时候，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告诉我们说，圣灵把我们怎么样？当你信的时候，圣灵把你们把我们怎么样？进到耶稣的身体里面。那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换句话说，怎么样会叫你有生命呢？就叫你同耶稣基督联合起来。那怎么联合法的？我根本没有法子联合。那个圣灵的工作，当你一信耶稣的时候，你愿意接受耶稣，你愿意承认你的自己的罪，你愿意叫耶稣到你心里面，在那一分钟的时候，圣灵就要做工，把客观的成为主观，把客观的生命主耶稣的生命成为你的，成为你主观的生命。这个就是说我们平常说接受耶稣。所以有什么时候有生命，什么时候就有圣灵。五旬节会所说的，你信了耶稣以后还没有圣灵，你要求圣灵充满，那个是无解圣经啊，无解圣经。那你看，我们这样子空讲，没有什么道理的，是不是？你们看看圣经，圣经清楚告诉我们，加拉太第三章，看加拉太第三章。第三章是四节。这边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领导为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什么？但很清楚是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啊！不但一节，那你看啊，以弗所第一章第十三节，这里翻得更好。第一章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教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看见吗？还不等的，既然信他，就受了。 什么是圣坛，什么是救受了应受应许的圣灵。嗯，生命圣灵两节，可是呢，生命只有圣灵带到我们里面来，当生命进到我们里面，圣灵也与我们同在了，同时的。事实我告诉你，这个圣灵就是生命的圣灵，这个圣灵就是基督的灵，当你进入基督的时候，当然他的灵也进到你里面了。啊，
如行论十九章我们说问他说受圣灵有他们
的是啊，因为他们信错了，他们信什么？信约翰的信法，没有信耶稣基督的信法，信错了。这个信错了吗？那换句话说，天主教信错了，懂吗？天主教信错了，他们说什么叫做得救啊？你有了洗礼就得救了，那你该信错了，不是有了洗礼就得救了，得救一定要基督主耶稣就进到我心里面。英文 Christian 这个字啊，原来是小基督的意思。I-A-N 这是拉丁这个 diminutive form 啊 diminutive form， so Christian 就是 Christ Junior， 那么 Junior 呢，你这个生命一定要用 Senior 来才能做的 Junior 了，不是用 Senior 来的你不能做的 Junior 啊。所以那里就因为他们信错了，那么保罗到了哪个地方呢？把他们的心矫正过来。事实呢，我们有时候对天主教的人讲道也是这样子，我们不要批评他天主教不好，我们就说天事实老实说，天主教基督教都是一样的，教宗是一样的，要紧是什么呢？祈求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这样子的，用这样子的方法很容易对天主教人讲道。你说天主教不好不好，把门关起来啊。事实呢，老实说，那就是在天主教里面也有得救的人，我们要晓得，那么在基督教里面许多没有得救的人。好吧，时间已经到了啊，我们祷告几句。主啊，我们这一次求你带领我们，你的话语是奇妙，你的话语是宝贝，你的话语本来是天上的记载，我们地上的头脑真能了解你，但谢谢你，你允许我们说，你给我们的圣灵啊，圣灵能领到我们进入真理。所以主啊，求你只用你自己的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特别是我们有许多弟兄姊妹们，他们的责任何等重大，他们要领到许多弟兄姊妹们在真理一方面长进。主求你要特别的恩典我们弟兄姊妹们，给我们弟兄姊妹那些在各圣经班里面负责的弟兄姊妹们有解经的恩赐。主啊，你要把这样子属天的才干赏赐给我们，我们才能荣耀你。谢谢你，你告诉我们是到你面前来求的，你都会给我们。所以求主你把这样子恩赐赏赐给我们各地在哪里领查经班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